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上好。
啱啱同工分享咧，随住年龄嘅成长。
刚刚同工分享，随着年龄的成长，
我哋咧会越嚟越累积好多嘅经验，
累积很多的经验。
朝头早翻到嚟教会，
早上回到教会，
有同工咧就同我讲，
有同工对我说，
原来咧2006年咧我分享过约伯记第十二章，
原来2006年我分享过约伯记十二章，
哇！一转眼就17年。
一转眼就17年，
即刻就睇翻电脑里边我讲过啲乜嘢。
我立刻就讲我电脑里面的，看看讲过什么。
然后就睇下今日所讲嘅大纲。
然后就看一下今天所讲的大纲。
感谢神咧，17年嘅岁月。
感谢神17年的岁月，
留下好多唔同嘅记号。
留下很多不同的记号。
喺约伯嘅生命当中。
在约伯的生命当中。
前面嗰11章系留下好深刻嘅反省。
前面11章留下很深刻的反省。
一章又一章嘅经文。
一章又一章的经文。
如果我哋留意约伯由呢一章开始嘅语气咧。
我们留意约伯从这一章开始的语气呢？
约伯相对变得温和咗啦。
约伯相对变得温和了。
经过11章，
经过11章，
佢里边喺苦难当中有好多嘅唔明白。
它里面有很多在苦难当中的不明白。
艰难。
艰难。
愤怒。
愤怒。
虽然佢冇以口犯罪。
虽然他没有以口犯罪。
但佢里边咧充满咗对自己嘅咒诅。
但是它里面充满对自己的咒诅。
嚟到呢一章咧。
来到这一章。
约伯成个人好似经过一种沉淀。
约伯整个人好像经过一种沉淀。
佢嘅说话越嚟越有智慧。
他的说话越来越有智慧。
虽然后面的一些的回应，
虽然后面的一些回应，
仍然都有反复，
仍然都有反复，
情绪都有高低，
情绪也有高低。
但相对来讲，约伯已经进入一个沉淀期。
相对来讲，约伯已经进入一个沉淀期。
约伯在这里开始有3章的回应。
约伯在这里开始有3章的回应，
12、13、14，3章都是他讲的。
12、13、14，3章都是他讲的。
为什么用3章经文呢？
为什么用3章经文呢？
一定要将功劳归给所法。
一定要将功劳归给所法。
所法所讲的东西太刻薄了，所以激动了约伯。
因为所法讲的话太刻薄了，激动了约伯。
他就用3章经文来回应。
他就用3章经文来回应。
在整卷的约伯记当中。
在整卷的约伯记当中。
约伯只有2次是用了3章经文。
约伯只有2次用了3章经文。
另一次就是29至31章。
就是另外一次是29到31。
这一章的经文呢是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这个经文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一方面，它总结了第一回合3个朋友的辩论。
第一，它是总结了前面第一个回合3个朋友的辩论。
第4至11章。
第四到11章。
另外一方面呢，它开启第二回合的辩论。
它开启第二回合的辩论。
13至21章。
13到21章。
所以这张经文其实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小结。
所以这张经文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小结。
这张经文我将它分为3段。
这张经文我将它分为3段。
它3段里面分别同什么人讲话呢？
它3段里面分别同谁讲话呢？
第一段它的对象是你们。
第一段它的那个对象是你们。
第2至第3节。
第二节、第三节，
我哋见到你们呢啲嘅用词。
我们见到你们这些的用词。
你们真是你们死亡。
你们真是你们死亡。
第三节与你们一样。
第三节与你们一样。
所以对象是3个朋友。
所以对象是3个朋友。
然后去到第7节啦。
然后去到第7节。
佢所用嘅代名词系你。
他所用的代名词是你。
走兽必指教你。
走兽必指教，
然后飞鸟必告诉你，
飞鸟必告诉你，
由你们就变成你了，
由你们变成你，
所以个对象呢，由3个朋友就开转入去集中系所法，
这个对象呢，就3个朋友集中到所法，
跟住呢，去到第3段，
接下来到第3段，
就去到神啦，
就去到神，
13节，
十三节，
13节里边咧讲到神。
十三节里面讲到神，
然后就一连串有关神的代名词他，
然后一连串的有关神的代名词他，
每一句都是由他开始，
每一句都由他开始，
所以经文很自然分成三段，
所以经文很自然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讲到三个朋友，
第一段讲到三个朋友，
我们第二段是对所法，
第二段是对说法，
第三段对神，
第三段对神。
所以我就有个这样的题目了，
所以我就有这样一个题目，
我的主我的朋友，
我的主我的朋友，
请听我说，
请听我说，
他整个人开始比较温和，
他整个人开始比较温和，
虽然都有些反击，
虽然都有些反击，
但是语调是比较不同了，
但是语调是比较不同的。
明了第十二章的功能，
明白了十二章的功能，
就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就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前面四至前面那几章是很重要的，
前面那几章是非常的重要，
那几章帮助约伯 去思想，
那几章帮助约伯去思想，
将怒气不满先表达了出来，
将怒气不满先表达出来，
将情感压抑先发泄了出来，
将情感压抑先发泄出来，
来到十二章就可以平静了，
来到十二章就可以平静。
人的情绪是要面对的，
人的情绪是要面对的，
是要处理的，
是要处理的。
如果我们太快用真理去讲，
如果我们太快用真理去讲，
压低了个感觉，
压低了的感觉，
我里面的感觉就会被压伤，
我里面的感觉就会被压伤，
然后呢，成长就会去到某一个位置我们就会反弹，
那个成长就是去到某一个位置就会反弹，
我们就会离开，
我们就会离开。
这个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经历，
这是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经历。
好，约伯怎么回答呢？
约伯怎么样回答呢？
第一大段与三有对辩，
第一大段与三友对辩，
他要和这三个朋友做一个总结，
他要和这三个朋友做一个总结，
指出他们虽然很想帮自己，
指出他们虽然很想帮自己，
但他们所表达的东西充满了盲点，
但是他们所表达的充满盲点，
这些盲点令到那个陪伴的果效是适得其反，
这个是盲点，就是使那个陪伴的果效适得其反。
第一个盲点，
第一个盲点
是自以为比约伯更加有智慧，
就自以为比约伯更有智慧。
我们看经文，
我们看经文，
约伯就回答了，
约伯回答，
哇，你们真是子民啊，
你们真是子民啊。
什么叫子民呢？
什么叫子民呢？
上流人，
就是上流人，
高人一等，
高人一等，
你们这三个朋友真的很厉害，你们真的高人一等啊，
你们这三个朋友真的好厉害，你们真的是高人一等。
如果你们死了呢？
如果你们死了，
这个世界的智慧就消灭了，
那这个世界的智慧就消灭了。
是不是有一点讽刺他们？
是不是有一小小的讽刺他们呢？
但是是不是又真的他们三个所表达出来 的说话和心态啊？
这是他们三个所表达出来的说话和心态呢？
是不是高举高举经验啦，
高举经验，
高举历史啦，
高举历史，
高举自己啦，
高举自己，
三个都觉得很厉害，
三个都觉得非常的厉害，
三个都很想走来跟约伯讲，
三个都很想走来对约伯说，
我来帮你的，
我是来帮你的，
我用尽我毕生的功力要帮你，
我用尽了我毕生的精力要帮你，
你为什么不听呢？
你为什么不听呢？
所以约伯就说了，是啊，你们真的很厉害啊，
约伯就说，哎，是的，你们很厉害，
你们死了就全世界智慧都没有了，
你们死了全年这个世界的智慧就没有了，
是不是真的呢？
是真的吗？
约伯就说了，
约伯说，
但我也有聪明，
但我也有聪明，
与你们一样，
与你们一样。
约伯说，我的聪明不比你们差，
我的聪明不比你们差。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因为前面那一张说法说他，
因为前面那张说法说他
是无知的野驴嘛，
是无知的野驴，
所以他这里就说了，其实我有聪明的，
其实他这段就说了，我有聪明的，
我不是无知的，
我不是无知的，
我并非不及你们，
我并非不及你们，
你们不要一味觉得自己比我高，
你们不要觉得一味觉得你们自己很高，
甚至乎约伯可能心中去想，
甚至约伯心里面可能在想，
你们三个都各有问题，
你们三个都各有问题，
我都可以跟你们交朋友，
我都可以跟你们交朋友，
其实谁厉害一点呢？
其实边谁厉害一些呢？
我竟然同你哋三个咁难相处嘅人相处到，成为好朋友。
我竟然同你们三个这么难处嘅人相处，成为好朋友。
以至我有苦难嘅时候，你哋从远方嚟到陪我坐咗七日。
以致你们从我有困难的时候，你们从远方来陪我坐到七天。
边个比较聪明？
谁比较聪明呢？
所以其实约伯里边隐含咗呢啲意思。
约伯里面隐含这些意思。
他带出他这三个朋友的第一个盲点。
他带出他这三个朋友的第一个盲点。
自以为更有智慧。
自以为更有智慧。
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大的提醒。
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大的提醒。
在牧养当中。
在牧养当中。
我都常常犯了这个错误。
我都常常犯这个错误。
我会觉得我比我的祖先有智慧。
我会觉得我比我的祖先有智慧。
可能都是真的。
可能都是真的。
不过问题就是说，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但是问题就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会出现一个很强的主观。
我会出现一个很强的主观。
我会急速很想让智慧被输出。
我会继续很想让智慧被输出。
当我想输出智慧，
当我想输出智慧，
我的同理就会被降低了。
我的同理就会被降低呢。
我里面的那个表达就会有冲动。
我的里面的表达就会有冲动，
我就会急速发言，
我就会急速的发言，
少了聆听，
少了聆听，
这个就是更有智慧的人的一个陷阱，
这个就是更有智慧的人的一个陷阱。
这三个朋友的确有智慧，
这三个朋友的确有智慧，
但是不代表更有智慧，
但不代表更有智慧，
不代表只是需要智慧，
不代表只是需要智慧。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提醒，
所以这里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要从高处落翻去，
我们要从高处下去，
脚踏实地，
脚踏实地，
摸到感觉，
摸到感觉。
这个是约伯给这三个朋友的第一个对辩，
这个是约伯给他的三个朋友第一个对比。
第二个，
第二个，
约伯提醒他们，
约伯提醒他们，
为什么你们要讥笑我呢？
为什么你们要讥笑我呢？
为什么你们要甚至乎是幸灾乐祸呢？
为什么你们甚至乎是幸灾乐祸呢？
第四、第五节，
四到五节，
他们说约伯没有求告神，
他们说约伯没有求告神，
所以约伯第四节就咁讲啦。
所以约伯第四节就这样说：
我这求告神，
我这求告神，
蒙佢应允嘅人，
蒙他应允的人，
神有应允我祷告嘅，
神有应允我祷告的。
你睇下我从前生命嘅特质，
你看一下我从前生命的特质，
从前向神嘅同神嘅互动，
从前和神的互动，
甚至乎到喺苦难当中，我都冇以口犯罪。
甚至在苦难当中，我也没有一口犯罪。
我是有求告神的，
我有求告神的。
神亦都有应允过我的祷告，
神也有应允过我的祷告。
不是你们所控诉这样，
不是你们所控诉的那样。
但你们却是用这件事去笑我，
但是你们却用这件事来笑我，
笑我如果有求告神，如果神有应允，你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田地。
笑我如果我有求告神，如果神有应允，你今天就不会落到这样的田地。
我是公义的，
我是公义的，
我是完全的，
我是完全的。
但今天你们竟然讥笑我，
但今天你们竟然讥笑我，
两次出现讥笑，
两次出现讥笑。
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
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
什么叫做安逸呢？
什么叫安逸呢？
未曾经过痛苦，
未曾经过痛苦，
未曾经过苦难，
没有曾经过苦难。
就是指这三个朋友了，
就指这三个朋友。
这三个朋友可能一生都顺境，
可能这三个朋友一生都很顺境，
可能出生就含住金锁匙，
可能出生就含着金钥匙，
可能一出世就是书香世代，
可能一出世就是书香世代。
所以很多机会去接触智慧，
所以有很多机会去接触智慧。
他们安逸，
他们安逸，
他们没有经过苦难，
他们没有经过苦难。
所以当他们面对约伯所遭遇的事情，
所以当他们面对约伯所遭遇的事情，
他们竟然幸灾乐祸，
他们竟然幸灾乐祸。
他跌了下去另一个的，就是对立面，
他们掉进去另一个对立面。
约伯说，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
约伯说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
可以有一种的解释，
可以有一种解释。
约伯说，我的灾祸不是因为苦难，不是因为罪。
约伯说我的灾难不是因为苦难和罪。
我的灾祸是因为滑脚。
我的真的是因为滑脚，
是意外，
是意外。
我虽然不知道为
什么，我虽然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我是公义的，
但是我是公义的，
我是完全的，
我是完全
的，我没有犯罪，
我没有犯罪。
这个是第二点对于他的朋友的一个辩论，
这是第二点对他的朋友的辩论。
朋友的辩论是约伯的祷告不蒙应允，
朋友的辩论是约伯的祷告不蒙应允。
约伯没有求告神，
约伯没有求告神，
约伯一定有罪，
约伯一定有罪，
搞成这样，
就搞成这样，
是不是活该呢？
是不是活该呢？
他们讽刺约伯，
他们讽刺约伯，
他们说约伯呢是拿些作业自己回家做，
就是他们说他们约伯是拿些作业自己回家做，
啊，即是自作业，
就是自作业，
啊，所以他讽刺约伯，
他讽刺约伯，
约伯就说你们讥笑我，
约伯就说你们讥笑我，
你们幸灾乐祸，
你们幸灾乐祸，
怎样是，即这样怎算是一个陪伴和辅导呢？
这样怎么算一个陪伴和辅导呢？
去到第三个盲点了，
去到第三个盲点，
第六节，
第六节，
约伯说，
约伯说，
强盗的帐篷兴旺，
强盗的帐篷兴旺，
惹神的人稳固，
惹神的人稳固，
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
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
强盗和惹神的人，
强盗和惹神的人，
本来应该受到惩罚的，
本来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什么叫惹神的人呢？
什么叫惹神的人呢？
是挑战神，
是挑战神，
不信神，
不信神，
罪大恶极的人，
罪大恶极的人。
这些人呢竟然兴旺，竟然稳固，
这些人竟然兴旺，竟然稳固，
竟然有财物，
竟然有财物。
那即是说所谓的因果论，
所以就是说所谓的因果论，
即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永远都啱嘅，
不是永远都对的，
唔可以用成败论英雄，
不能够以成败论英雄，
唔可以用依家嘅结果去睇，即系哦，你就系有罪，你就系犯法。
而不可以用现在的结果去看，啊，你就是有罪也是犯法。
这个就是约伯对于三个朋友的第三点提醒，
这个就是约伯对他这三个朋友的第三点提醒，
不可以用成败论英雄，
不可以用成败论英雄。
这正正就是这三个朋友的眼界，
这真正是这三个朋友的眼界，
他们对约伯的批判，
他们对约伯的批判。
哇！呢三点俾我哋好大嘅提醒啊！
这三点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如果你睇翻呢三个大纲，
如果你看回这三个大纲，
自以为更有智慧，
自以为更有智慧，
落入去讥笑同埋幸灾乐祸，
讥笑与幸灾乐祸，
然后错误咁样用成败论英雄，
就错误以成败论英雄，
睇到结果即刻就话因为你犯罪，
看到结果立刻就说你犯罪。
这三点是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
这三点是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
很容易跌进去的陷阱，
很容易跌进去的陷阱，
用结果去推原因，
用结果去推原因，
用错误的心态，
用错误的心态，
用觉得自己比较高，
用觉得自己比较高，
这三个的特质，
这三个的特质，
其实个大前提可能都是很想去帮忙，
其实的大前提可能就是很想去帮忙，
帮的时候对方不听，
帮的时候对方不听，
我们就会懵了，
我们就会发急呢，
早就说你的啦，
早就说你呢，
讲咗都唔听，
讲了都不说，
抵你有今日啦，
活该有今天。
我哋有冇咁嘅心态？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
系咪幸灾乐祸？
是不是幸灾乐祸？
系咪讥笑？
是不是讥笑？
哇！原来呢三个病态系我哋常有嘅。
原来这三个病态是我们常有的。
约伯嘅呢句说话为嗰三个朋友突然间免费把脉，
就是那个约伯这。就是这个这些话都给他那个三个朋友免费把脉，
好像也都帮给我们把脉，
也好像也是帮助我们把脉，
我们很想帮人，
我们很想帮人，
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强调牧养的架构，
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强调牧养的架构，
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是非常的好，
我们很需要牧养，
我们很需要牧养，
但我们更加需要在神的智慧当中被牧养，
就是我们更加需要在神的智慧当中被牧养，
以致我们生命成长，
以致我们生命成长，
这三点其实我们都走过，
这三点其实我们都走过，
这三点我们想帮人的时候都会跳出来，
这三点其实我们想帮人的时候我们都会跳出来，
约伯的提醒，
约伯的提醒，
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
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
约伯因为苦难极深，
约伯因为苦难的心，
他经过十一章的沉淀，
他经过十一章的沉淀，
他开始温和地指出问题，
他开始温和地指出问题。
这三个朋友听不听得明呢？
这三个朋友听不听得明白呢？
当然听不明，
当然听不明白，
所以就有第二回合的再辩论，
所以才有第二回合的再辩论。
如果我们听得明的，
如果我们听得明白，
我们就透过约伯的苦难成为我们的祝福了。
然后我们就透过约伯的苦难成为我们的祝福，
我们帮助别人的功力就提升了很多倍，
我们帮助别人的功力就提升很多倍。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盲点，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盲点，
才可以帮助别人跳出盲点。
别人跳出盲点，
三个朋友不知道自己的盲点，
三个朋友不知道自己的盲点，
所以他们对约伯是越帮越忙，
所以他们对约伯是越帮越忙。
不单止我们牧养会面对这三个盲点，
不但我们的牧养会面对这三个盲点，
我们教养孩子下一代同样都容易跌入这三个盲点，
我们教养孩子下一代同样也有这三个盲点。
受伤的孩子听不明所有的真理，
受伤的孩子听不明白所有的真理。
我们讲的是可能是真理，
我们讲的可能是真理，
但是受伤的听不明，
但是受伤的听不明白，
可能他们需要的是更深的拥抱，
可能他们需要的是更深的拥抱，
更多的爱，
更多的爱。
这个第一大段，
这是第一大段，
与三友对辩，
与三友对辩，
指出盲点，
指出盲点。
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
由你们就变成你了，
由你们变成你。
所以第二大段是与所法对质，
所以第二大段是与所法对质，
指出自大，
指出自大。
所法的自大是什么呢？
所法的自大是什么呢？
所法的自大就是觉得他是最有智慧的，
所法的自大就是觉得他是最有智慧的，
所以 他对神的认识是最深的，
他对神的认识是最深的。
所以所法列出一大堆有关神的特质，
所以所法列出一大堆关于神的特质，
好像用神来到大这个的约伯一样，
好像那个用神的在说约伯一样。
然后呢，约伯就话翻俾佢知啦，好深嘅，
告诉他，
其实我都有智慧嘅，
其实我都有智慧，
我都对神有好深嘅认识嘅，
我都对神有很深的智慧。
其实佢系回答紧所法所讲嘅约伯系无知嘅，
就是他是回答那个所法所讲的约伯是无知的，
所以佢就开始讲一大段同对神嘅认识啦，
所以他就讲一大堆对神的认识。
七至到第十节，
七到十节，
你且问走兽，
你且问走兽，
他说我都认识神的，
他说我都认识神。
你问下走兽啊，
你问一下走兽，
走兽会指教你，
走兽会指教你。
你问下空中的飞鸟，
你问一下空中的飞鸟，
飞鸟必告诉你，
飞鸟必告诉你。
所以所法说你看下神的创造，
所法说你看一下神的创造。
我从神的创造我见到神的智慧，
我从神的创造我见到神的智慧。
走兽又好，飞鸟又好，
走兽也好，飞鸟也好，
其实就充满神创造的智慧，
其实充满神创造的智慧。
或者或与地说话，
会与地说话，
地必指教你，
地必指教你。
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
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
看这一切，
看这一切，
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造成的呢？
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造成的呢？
咁即系话第七、第八节讲咩呢？
第七、第八节讲什么呢？
其实系诸天述说紧神嘅荣耀，
就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所以七八节所法话咧，你睇下神嘅创造。
就七八节就说你看一下神的创造，
万物都有神所彰显嘅智慧，
万物都有神所彰显的智慧。
唔单止所法你有智慧，
不单所法你有智慧，
万物都有智慧，
万物都有智慧。
然后我认识万物，从万物当中知道神的智慧。
我认识万物，从万物当中知道神的智慧。
所以所法你不要以为只是得你有智慧。
所以所法你不要认为只是你有智慧。
跟住他就话了，
接下来他就说，
我不单止认识神所创造的万物，
我不单只认识神所创造的万物，
我更加认识第九节神就是创造主。
我第九节我更加认识神就是创造主。
我知道他是神，
我知道他是神。
我俾佢，我对佢嘅认识，
我对他的认识
唔比所法你少，
我不比你所法小。
跟住第十节，
十节，
凡活物 嘅生命和人类嘅气息都在他手中。
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
所以所法啊，
所以所法啊，
我都知道神掌管一切嘅生命气息。
我都知道神掌管一切的生命气息。
我知道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我知道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所以他讲了三样对神的认识。
所以他讲了三样对神的认识。
透过对万物。
透过对万物。
透过对神的创造。
透过对神的创造。
透过对神掌管生命气息。
透过对神掌管生命气息。
所以他跟所法讲。
他对所法说：
所法，我不是无知的。
所法，我不是无知的。
我都有我的智慧。
我都有我的智慧。
我的智慧不比你差。
我的智慧不比你差。
跟住就开始讲第十一节。
接下来讲第十一节。
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常食物吗？
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常食物吗？
点解无端端讲一句咁嘅说话咧？
为什么无端端讲这样一句话呢？
口系爱嚟试味嘅。
口是用的是味道的，
耳仔爱嚟听嘢嘅，
耳朵是来听的。
吓，耳仔听嘢就可以试验出啱听定唔啱听。
就是耳朵听动听听话的话，就可以试验出，对的还是错的。
咁意思即系同所法讲，
就是意思就对所法说，
所法我有耳仔嘅，
所法我有耳朵的，
你嘅说话唔啱听，
你的说话不合适听，
系咪约伯好犀利？
是不是约伯很厉害呢？
约伯话：你睇下智慧，
你看一下智慧。
讲下东，讲下西。
讲一下东，讲一下西。
讲下口，讲下耳仔。
讲一下口，讲一下耳朵。
口系试味，
口是试味道。
耳系听嘢，
耳朵是听话的。
跟住就话你嘅说话唔啱听，
你的说话不适合听。
你嘅分数系零分，
你的分数是零分。
哇！呢个对所法嚟讲好大打击，系咪？
这个对所法来说很大的打击。
一个好。知识好高嘅人，
一个知识很高的人，
觉得自己满有智慧聪明，
觉得自己满有智慧聪明，
觉得我讲嘅嘢咧，你唔听咧，系你蚀底。
觉得我讲的话你不听，那是你吃亏。
因为我嘅说话字字珠玑，
其实我的说话是很有智慧。
每一字都有智慧，
每一句话都有智慧。
我系字字珠玑，但系约伯你咧就将个机字拎走咗。
就是那个我的话是每句话都很智慧，你现在就把这个拿走了。
你话我字字都系猪，
你说我的话字字都是猪，
冇价值，
没有价值，
唔啱听，
不对听。
哇，嗰对所法一个好大嘅激动，
这对所法是一个很大的激动。
但系的而且确一个好大嘅提醒，
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
如果我哋陷喺自大，
如果我们陷在自大里面，
我哋里边会跌咗落一个陷阱，
我们会掉进一个陷阱。
人哋唔听我讲嘢，我就会好激气。
别人不听我说，我就非常的愤怒。
这个是一个指标来的。
这个是一个指标。
如果讲了之后，你可以听，你可以不听。
就讲了之后，你可以听，你可以不听。
没问题的。
没有问题。
那我就可以从自大这个位置落回来了。
我们就可以从自大这个位置下来了。
我尊重人的选择。
我尊重人的选择。
如果我听，讲完之后我很激气的呢？
如果讲完之后我很愤怒呢？
可能是爱之深，责之切。
就是说，可能是爱之深，责之切。
可是有时候会跌咗落去自大嘅陷阱，
有时候会掉进自大的陷阱。
呢个系对所法嘅对质，
这个是对所法的对质。
两大段，
第二大段，
有两个大段，
有两个大段。
第一大段系与三有对辩，
第一大段是与三有对辩，
指出盲点，
指出盲点。
呢一度咧同所法对质，
这个是与所法对质，
系指出自大，
指出自大。
去到第三大段了，
去到第三大段，
他同完人讲嘢之后，
他同人说完话之后，
就对神讲嘢了，
就对神说话，
他同神对话，
他对神对话，
他指出一啲嘅亮光，
他指出亮光，
呢个就系我哋话点解话约伯嘅成个回应感觉开始比较平静。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整个约伯说话开始平静的。
他不是再问神点解点解了，
他不是在问神为什么为什么。
他开始讲出神的智慧，
他开始讲出神的智慧。
第十二节开始是第三段，
第十二节开始第三段。
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
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
第十三节就讲到神了，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
十三节，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
佢由地上边嘅年老有智慧。
他从地上面的年老有智慧。
去到神嘅智慧。
去到神的智慧。
有边个嘅年纪比神更老呢？
有谁的年纪比神更老呢？
有边个嘅智慧比神更高呢？
有谁的智慧比神更高呢？
所以佢由地上嘅对比就去讲到神啦。
他从地上的对比去讲到神。
第十三节讲到神嘅智慧同能力。
第十三节讲到神的智慧和能力。
第十六节又同样讲到有神有能力和智慧。
十六节又同样讲到神有能力和智慧。
等于呢一大段又分咗两小段。
等于这大段分了两小段。
一方面是用一个比较整体的概略去讲神的智慧。
一方面是用一个比较整体的概念去讲智慧。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更加详细去讲神各个方面的智慧。
就另一方面是就更加详细的讲神各个方面的智慧。
与上帝对话指出亮光。
与上帝对话指出亮光。
他指出神满有智慧能力。
他指出神满有智慧能力。
十三节讲四个对神的形容。
就是十三节讲了四个对神的形容。
是的，第一小段，与上帝对话的第一小段。
与上帝对话第一小段。
神满有智慧能力。
神满有智慧能力。
是的，里面的十三节。
十三节。
四个形容。
四个形容。
他形容神有智慧有能力。
他形容神有智慧有能力。
有谋略有知识。
有谋略有知识。
然后他又简单概略讲了。
他又简单概略的说。
第十四节。
十四节。
神所拆毁的就没有人可以再建造，
神所拆毁的就没有人可以再建造，
神困住的就得就不可以开释，
就神困住的就不可以开释。
里面就是讲到拆毁和建造，
就里面讲到拆毁和建造。
然后十五节，
十五节
就讲到他把水留住水便枯枯干，他再发出水来，水就翻地。
他把水流出水便枯干，他再发出来水就遍地翻地。
其实讲到旱灾同埋啲水灾，
讲到旱灾和水灾，
神唔单止有智慧，
神不单有智慧，
点样设计，点样建造，
怎么样设计，怎么样建造，
神仲有能力去执行，
神还有能力去执行，
呢个就系关键啦。
这个是关键。
苦难会唔会系因为神冇能力去面对呢？
苦难是不是没有能力去面对呢？
苦难是不是一个意外呢？
苦难是不是个意外呢？
以至于神呢，哎呀，一个不小心让苦难发生了。
就是以至于神啊，一个不小心这苦难就发生了。
约伯开始对神的信心增加了。
约伯开始对神的信心增加了。
神你不会失控的。
神你不会失控。
你有智慧完全明白。
你有智慧完全明白。
你有能力完全执行。
你有能力完全执行。
智慧和能力。
智慧和能力
开始建立和神的那个信任了。
开始建立和神的信任。
讲完概略之后，
讲完概略之后，
约伯详细去讲神的智慧和能力。
约伯详细去讲那个神的智慧和能力，
在每一个范围界别当中去运行，
在每一个范围界别当中去运行。
十六节，
十六节，
被诱惑的和诱惑人的。
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
是指什么呢？
这指什么呢？
被诱惑的是指在商界里面被欺骗的人，
就是被诱惑的就在商界里面被欺骗的人。
诱惑人的就是指那些奸商，
诱惑人的就指那些奸商。
那就是说原来上帝在职场在商界掌权，
就是原来上帝在职场，原来在商界掌权。
然后他将谋士剥去鲁衣，
他将谋士剥去鲁衣，
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
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
谋士同审判官，
谋士和审判官
系喺法庭工作嘅人，
是在法庭工作的人。
神喺法庭掌权，
神在法庭掌权。
佢系公义嘅，
他是公义的。
佢放松君王嘅绑，又用带子捆佢嘅腰。
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
放松同埋捆绑，
放松和捆绑。
神在君王在政治当中掌权，
神在君王在政治当中掌权。
他把祭司剥去鲁衣，又使有能的人倾拜。
他把祭司剥衣鲁去，又使有能力的人倾拜。
上帝在宗教界掌权，
上帝在宗教界掌权。
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
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
吓，呢度喺民间掌权。
这个在民间掌权。
忠信人只德高望重嘅人。
忠信人只德高望重嘅人。
吓，德高望重嘅人。
德高望重嘅人。
聪明嘅人。
聪明的人，
他们的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
他们的智慧也是从神而来。
神几时拎走就拎走。
神什么时候拿走就拿走。
神在民间在智慧的传统当中掌权。
神在民间在智慧的传统当中掌权。
然后又用回君王做总结。
然后又用君王做总结。
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放松有力的人的腰带。
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
给权他或者捆绑他，
给权他或者是捆绑他，
都在神的手中，
都在神的手中。
约伯一连串列出很多的范围，
约伯一连串列出很多的范围，
在商界，在职场，神掌权，
在职场神掌权，
在法庭神的公义掌权，
在法庭神的公义掌权，
神在政治当中掌权，
神在政治当中掌
权，神在宗教当中掌权，
神在宗教当中掌权，
神在民间在智慧传统当中掌权，
神在民间智慧传统当中掌权，
即是说神掌管一切，
就是说神掌管一切。
哇，约伯越来越好像头脑清醒了，
约伯好像越来越头脑清醒，
不再咒诅自己的智慧，
不再咒诅自己的智慧。
他开始对神有一种更深的认识，
他开始对神一个更深的认识。
但是他仍然都面对苦难的，
但是他仍然面对苦难。
苦难是一种黑暗，
苦难是一种黑暗。
这种黑暗约伯点呢？
这种黑暗约伯怎么样？
就去到最后一个小点了，
就去到最后一个小点。
黑暗当中隐藏了智慧，
黑暗当中隐藏了智慧。
约伯开始明白了，
约伯开始明白
是很黑暗，
是很黑暗。
所以22节他说，
所以22节说，
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
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
什么叫深奥的事呢？
什么叫深奥的事呢？
是隐藏的秘密，
就是隐藏的秘密。
原来黑暗当中有一个隐藏的秘密，
原来黑暗当中有一个隐藏的秘密。
跟住啦，使死荫显为光明。
接着呢，使死荫显为光明。
深奥嘅事系隐藏的秘密。
深奥的事是隐藏的秘密。
然后死荫咧就系隐藏的地方。
就是死荫是隐藏的地方。
原来最大嘅黑暗会彰显秘密。
最大的黑暗会彰显秘密。
最大嘅黑暗就系彰显秘密嘅嗰个地方。
就最大的黑暗就是彰显秘密的地方。
哇，约伯好犀利喎！
约伯非常的厉害。
咁黑暗越大，
黑暗越大，
得到的启示就越大了，
得到的启示就越大。
哇，是不是突然之间将个黑暗赋予一个很深的意义啊？
就突然之间将那黑暗赋予一个很深的意义。
吓，我越能够明白肚饿的有几黑暗，
我越能够明白肚饿有多黑暗，
我就越明白耶稣禁食40日的那个启示亮光了。
我就越明白耶稣禁食40天的启示亮光，
是不是黑暗？
是不是黑暗？
亮光，
亮光。
约伯突然之间明咗一啲嘢。
约伯突然间明白一些事。
嗰啲嘢就系叫做有嘢。
那些事就叫有事。
唔知系乜嘢。
不知道是什么。
但系佢信得过神。
但是他相信神。
因为信得过神，所以虽然唔知系乜嘢。
因为他相信神，所以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系佢知道苦难会带嚟好嘢。
但他知道苦难会带来好的事情。
虽然我哋唔系咁羡慕呢啲好嘢。
虽然我们不是这么羡慕这些好的事情，
因为要经过苦难，
因为要经过苦难。
但如果都要经过苦难的话，
但是如果都要经过苦难，
我怎样在苦难里面找到一个很深的意义和祝福呢？
我怎么样在苦难里面找到一个 很深的祝福呢？
他开始明了，
他开始明白，
但是他又明不完，
但是他也不是完全明白，
所以他就只可以继续再讲下去，
所以他只可以继续再讲下去。
23节，
二十三节，
佢使到邦国兴旺又毁灭。
他使邦国兴旺又毁灭。
佢使到邦国开港又老去。
他使邦国开阔又老去。
吓，呢个好似讲紧以后嘅历史。
就是这个好事，他讲以后
一个国家嘅兴衰。
一个国家的兴衰。
吓，好似不断扩张到后尾被掳。
就是好像不断扩张到后来被掳。
地上的首领聪明被夺去，
地上的首领聪明被夺去，
然后就在荒芜的地方漂流，
然后在荒芜的地方漂流。
我们看历史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事件发生？
我们看历史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事件发
生？一个一个的帝国被灭亡，
一个一个的帝国被灭亡，
一个一个的帝国被掳了，
一个一个帝国被掳掠。
有些什么是启示，有些什么是亮光呢？
有什么是启示和亮光呢？
很多人都在无光黑暗当中摸索，
很多人在无光黑暗当中摸索，
东倒西歪，
东倒西歪，
像醉酒的人一样，
像醉酒的人一样，
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
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
约伯当时不是很明，
约伯当时不是太明
白，但他已经知道苦难背后有一个启示，
但是他已经知道苦难后面有一个启示，
苦难背后有一个神，他仍然有能力有智慧去掌权，
就是苦难里面真的有一个神，他有能力有智慧去掌权，
神掌管历史，
神掌管历史，
来到我们新约，
来到我们新约，
我们终于明白了，
我们终于明白，
耶稣说在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耶稣说你们在世就有苦难，
但我已经胜过世界，
但我已经胜过世界。
耶稣讲紧乜嘢咧？
耶稣讲什么呢？
耶稣讲紧三样嘢。
耶稣讲三件事：
苦难嘅存在，
苦难的存在，
因为罪同埋罪嘅牵连我，
因为罪的罪牵连我，
因为撒旦，
因为撒旦，
所以苦难会存在，
所以苦难会存在。
第二件事，耶稣讲紧嘅苦难嘅同行。
第二件事，耶稣讲的苦难的同行，
就是道成肉身，
就是道成肉身。
上帝对苦难不是袖手旁观，
上帝对苦难不是袖手旁观，
而他亲自来到这个地上，
而是他亲自来到这个地上，
承担了我们的罪，
承担我们的罪，
那个苦难的同行，
这个是苦难的同行，
跟着苦难的得胜，
然后是苦难的得胜，
因为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世界，
因为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世界。
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复活的大能，
就是因为复活的大能。
约伯当时不是很明，
约伯当时不是太明白，
但今天我们已经明白了，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明白
苦难的存在，
苦难的存在，
我知道我可以用信心倚靠神，
我知道我用信心倚靠神。
苦难的同行，
苦难的同行，
我知道神的爱临到我当中，
我知道神的爱临到我们当中。
苦难的得胜，
苦难的得胜，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所以原来苦难带来三样嘢，
原来苦难带来三件事：
有信、有望、有爱。
有信、有望、有爱。
约伯嘅启示未去到呢个层次，
约伯的启示没有去到这个，
佢始终系旧约阶段嘅人物，
他始终是旧约阶段的人物，
但系佢嘅智慧已经明白苦难要彰显神嘅启示。
他已经明白苦难要彰显神的启示，
所以我们读约伯记，
所以我们读约伯记，
一个很深的敬畏，
是一个很深的敬畏。
他都尚且明白苦难背后有祝福，
他都尚且明白苦难背后有祝福，
何况今天我们已经明白耶稣的救恩，
何况我们今天已经明白了耶稣的救恩，
我们整个生命，
我们整个生命
可以有被帮助者，
可以有被帮助者，
领受恩典的人，
领受恩典的人，
学习去谦卑帮助别人，
学习去谦卑帮助别人，
给予恩典，
给予恩典，
在苦难当中，
在苦难当中，
知道苦难的存在，
知道苦难的存在，
在苦难当中，
在苦难当中，
学习与受苦的人同行，
学习与受苦的人同行，
然后在苦难当中，
然后在苦难当中，
再带出胜过世界。
再带出胜过世界，
苦难的存在，苦难的同行，苦难的得胜，
苦难的存在，苦难的同行，苦难的得胜。
透过约伯记，
透过约伯记，
让我们进到新约，
让我们进到新约，
又去到更加高的层次，
又去到更加高的层次。
愿神赐福他的话语，
愿神赐福他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